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舒服是好事，吃苦是快乐的，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1日。回顾近一年的修炼历程，虽然有苦有累，但更多的是收获。下面把修炼提高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不舒服真是好事。我于2012年正式走入修炼，至今修炼了9年了。修炼中常常会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心里也不舒服，会生出懈怠、自卑、抵触、不高兴等等念头，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怎么还有这么多没修好的地方？随着负面思想的出现，又加重了身心的不舒服。就拿练功来说，我在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经常有畏难心，感觉很累，很辛苦。尽管很难，修炼的这些年，每次都会坚持练完，没有中途放弃过，不断地向内找，找到有怕苦怕累的心，怕坚持不住的心，清除这些心后好一些了。有一天在练头顶抱轮时，很苦很累的感觉又出来了。突然师父的法出现在脑中，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对呀，我怎么把不舒服当成坏事了呢？走人的理了。我是修炼人，不舒服是好事，不舒服是好事，不舒服是好事。我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身体的不舒服减轻了许多，变得不那么难，不那么累，不那么辛苦了，连练功音乐也不那么漫长了。第一次轻松地练完一小时的第二套功法，接下来到了第五套功法时，也同样受益了。以往练第五套功法快结束的后10分钟里，有时会比较难熬，这次不知不觉地练完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开始在一丝一念中加强不舒服是好事这个观念，尽快把这根本的观念转变过来。在遇到问题时，随时归正自己。好了，悟到就得做到，生活中工作上的考验接踵而来。因为是上班族，早上的时间比较紧，忙碌中被女儿没关上的抽屉撞了手臂，心里埋怨，只一秒钟马上意识到不对，不舒服是好事，女儿这是帮我修心呢，我怎么还埋怨她呢？我应该谢谢她。这样一想，手臂也不痛了，心情也平静下来了。在单位，突然的同事都开始不愿理我， 还背后说我闲话，一开始有些不能接受，自己平时对同事都很好，很和善，为了别人宁可自己吃苦受累多干活，事事考虑别人能否接受，对别人的意见虚心接受等等。可这突如其来对我的孤立还着实让我难过了一宿，这种难受和苦的感觉非常熟悉。回想一下，今生这样的时候还真有许多次，这种种的执着心也该清除了。明白这是考验，他们都在帮我呢，就是心里不愿接受。为什么呀？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还这样对我，他们怎么做都行，我只有承受的份儿。心里那个郁闷呐。早上起来，各种人心都出来了，心情不好，啥也不愿意做，背法也背不下去，练功起来晚了，内心要装不下了。静下心来想，这不都是好事吗？没有这些矛盾，都是你好我也好的，你咋修啊？这不就是不舒服吗？而且还是无数个不舒服加不顺心。对，不顺心是不顺谁的心呢？是不顺自我的心，这个自我要挖出来灭掉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是修炼人，我不是来享受人中的舒服和顺心来了，是来修炼去执着心的，就是去执着心。明白了，我不看他们对我做的对与错，只看我到底有什么心出来了。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自卑心、怕孤单心、依赖心、做事没主见、显示心、求名心、虚荣心、总想被别人重视的心、怕别人瞧不起我的心，找出这么多的人心还难过啥？要是没有这些心，他们还演不出来这些戏呢。马上立掌灭掉他们，不断的发正念，不断的灭这些执着心，心情轻松了许多。这时再审视整个事件，我还有啥不高兴的呢？同事们帮助我修去了这么多的执着心，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他们的。二，吃苦是快乐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悟到，修炼人的身体不舒服和心里不舒服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出现不舒服时，一是向内找执着心去掉它，二是要坦然地承受师父给安排的还业造成的不舒服。当身心不舒服，觉得很苦很累很难忍受时，心里随着就会出一些抱怨，对照法来想，不舒服是在消业呢，苦一些挺过去就把那个业力消掉了，业力消掉了，这是多好的事呀。这样想着也就不觉得苦不觉得累了，也没有抱怨了，边想边感觉到脸上在微笑呢，欣然地接受这消业带来的苦和累。此刻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个法理。三，修好自己，有缘人相继得法。从我走入修炼，我就觉得大法太好了，想让身边的亲人都得法，因此得法不长时间，丈夫和女儿都走入修炼。9年里，我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给家人、朋友、同事讲真相，劝三退。家人和亲友从最初的不理解、鄙视、指责、谩骂，到后来逐渐接受大法， 在走入大法。与他们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他们都是我的有缘人，都是为得法得救才被师父安排来与我结缘的，所以顶着各种磨难和压力，坚持跟他们讲真相，真诚地善待他们，以德报怨。基本上能遇到能接触到的亲友都散退了，有的还走入大法修炼。目前听法学法的人数也在增加，妈妈姐姐及亲友十多个人在听师父讲法，有的正在学五套功法。妈妈今年83岁了，听师父讲法练功半年后，40多年的风湿病好了，糖尿病、高血压、脑梗也都好了。大哥三个肿瘤，学法后两个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死掉了，一个变小了。二表哥听完大法，白血病好了。三姨听完大法，抽了60多年的烟，轻松地戒掉了，身体上各种难受都变好了。修炼的九年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虽然有苦有累有心酸，但得到的美好却是无价的。弟子代表所有在大法中受益的亲友们，无限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和慈悲救度。弟子会在有限的修炼路上放下自私、自利、自我，真正无私无我地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不负众生的期待，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前天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习惯向外看给别人发病根的执着必须改，读在帮同修中修去自我的一点浅悟的同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坊2020年12月31日。刚刚读完在帮同修中修去自我的一点浅悟这篇文章，查找自己发现自己就是文章中写的习惯给人挖病根开药方的这种人。最近我们身边也有一同修出现了病业假象，他平时不怎么参加学法小组，与同修接触的少，很少与同修切磋，只是遇见了就交流一两句。他这次出现病业假象就去找某同修，某同修就召集几个同修说在一起就他的情况交流交流。说心里话，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总爱带着对同修的一些观念说人家，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在这种场合，总爱把平时看到人家不在法上，平时不说的问题，这次好像有机会说了，一股脑的都倒出来了，还打着帮人家向内找的想法，帮人挖呀挖。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可总是去也去不了。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就不想去。可一想如果不去，又感觉对不住同修，很纠结，就暗下决心，管好自己的嘴，不该说的不说。可是到了那儿就不是这样了，看到同修你一句我一句的帮同修，我也就跟着说起来了，自以为这次说话很小心。其实仔细想想，还是在找他的不足，只不过换了个口气。在我身上执着自我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以说无处不在，非常明显。与我在一起的人也感觉不舒服，认为我太较真儿，遇到事情总爱拿自己的观念看问题，爱发表意见，不符合自己的就较劲，做不到慈悲祥和，也体现不出大法弟子的善来。也就是说，自私自我这些邪党文化的体现都形成习惯了。有时学法好的时候还能意识到克制自己，细想想自己该修的东西太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修口和可靠的标准。把同修个人情况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制造口业。作者大陆学员，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日。几年前偶遇同修 W 后，他找我帮过几次忙，之后的一天他贸然带 Z 到我处，最多也就是见个面认识认识看望看望而已。而我却发现关于我，只要 W 知道的 Z 就知道。 Z 被迫害后，我见了一次 Z 的母亲和妹妹，发现只要是 W 知道的，这母女就知道。一次我去同修 W 那，他又领着我去另一同修 X 处，对话中无意又发现有关我的修炼状况、个人状况，包括家人的一切以及与 W 的往来等，只要 W 知道的 X 就知道。在交流中，他们常无意中就关心起我的生活等，这令我很吃惊。 W 一味强调只与熟的人、可靠的同修才说，现实遇到情况促使我一遍遍地问自己，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再就是想起明慧网2019年7月11日登载的文章，修口和放在自己肚子里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家都学一步法，同修见面是比亲人还亲，认为都是自己人。有的同修聊天过程中就会不注意的把自己或其他同修的个人信息及家里情况以及做什么大法项目，如讲真相或做资料，毫不保留地告诉其他同修，而听到的同修也不修口到处传播。大家有没有想一下，为什么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做明慧的学员时说，即使参与了也不能说自己是干啥的？难道是明慧同修不讲真吗？难道是明慧同修有怕心吗？难道是明慧同修认为其他同修不是自己人吗？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毕竟是非常时期，我想明慧同修只是为了保证大法的项目做得更好，也是为他人着想，在保护同修的安全。还有的同修把其他同修做的项目，如讲真相或做资料，与新学员或不修炼的家人说，或者两个同修在聊大法弟子项目的时候不避开不修炼的家人或新学员，认为家人与新学员都是自己人，不会出去乱说，不会举报的。但是你都没有重视同修的安全，随便不分场合的说，你还指望着听到这件事的人会像修炼人一样修口的不出去随便说吗？在此我讲一件自己的罪过，告诉同修要不要修口。从记事以来，我就认为自己是很讲义气、很把口的一个人。然而1999年7月21日中午，我被县政保科人员非法抄家后，却被诈说出并带几十里远的路去了一位同修的家，同修被迫交出了几本大法书、几张法相及讲法录像带，还被抄走一些其他东西。当时自己也仅认识那位同修几个月。后来该同修多次被抄家、被骚扰、被限制自由，后来流离失所、被绑架、被劳教，直到承受不了迫害走入邪物，拉也拉不回来。我很痛心，当时我并没有要出卖同修，恶警的诈话让不谙世事、不动脑、懦弱的我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不管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我怎样想的，事实是我出卖了同修。其实邪恶并不知道，退一万步，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去，因为他们当时想迫害的是我。我是在1998年就被特务内定的，所以如果我当时不说出来，同修不会暴露。可惜这些都是多年后听了师父有关特务的讲法，结合自己听到的事实才悟到的。我帮旧势力毁了同修，间接毁了该同修救的世人，毁了等待同修下世得救的大穷。这罪业有多大？我熟吗？我可靠吗？还是那天我被绑架到学校一个办公室审讯了大半夜，被送至住处，继续被安排的同事看到八九点钟。我回老家时有威逼利诱，但如果只威逼利诱，虽然我皮薄吃不了苦，但绝对不会出卖任何同修的，绝对不会说出
任何不该说的话和事的，尤其从98年12月就一直在被骚扰、限制等各种形式的迫害中了。我没有说过、做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同修的任何事与话。然而那夜，我却把几乎所有认识的同修，包括外地的以及助我得法的外地同修、同一练功点的以及所有的往来、所有的事全都说了。做出如此卑鄙的事，不是因为修得不好，也绝对不是保护自己利益等，就是恶人的特务手段套出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觉得自己只是在重复对方已经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事。其实不是啊，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术，是特务手段，是自己不实修、不思考才会上了当。应该邪恶在里边捕捉了许多的线索。再者，即使对方已经分析调查的一清二楚，猜着与亲口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对邪恶而言，那是有第三者证词、证言、证据之效的。被我提到的同修无一例外都被迫害到了，有的被迫害多次，有的走入邪物，有的放弃，有的还在被迫害中，绝大多数完全失去了联系。这些都在从另一侧面体现着我这个被认为所谓可靠的人给同修、给大法造成的巨大损失与自己的罪业。曾经有认识的同修与我说起过，我们当地曾经印刷过小本转法轮，听的时候没有多想，但是当被问到大法书哪买到的等时，我却没有多想，自豪地挑衅地说，哪也能买到，你们算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多着呢，咱们这儿就推小车的卖过，还大量印刷过呢之类的话。我当时是达到了挑衅的目的，他们很惊讶，也没有再追问同一问题。但是后来我却无意中得知，那些年所有的书摊都被明着暗着进行了地毯式的盘查，从事印刷的更是，而且真的查到了，还进行了特别重的处罚。大家好好看看我造了多大的业，给同修、给世间的好人带来的是什么，给讲真相救世人增加多大难度，给大法又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么多年了，我没能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明真相吗？周边还有一些曾经处得熟的，认为修得精进的、注意修口的等等，现在不修了、邪悟了或者走入反面了等等情形的，把以前的事随便乱说的，这儿就不举了，只是希望我们严格把握一点，不该说的绝对不能说。谁熟？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真还不是我们带着人心能理智判断的，只能本着负责的态度，不论对谁不该说的烂在肚里都不说。现在我把握一点，
我认识哪个同修，
同修的状况，尤其其家里的情况，住哪儿啊，家里有些谁呀、等等隐私，不论与谁基本不提起。即使被问到，我也是对照法，不该说的就不说。切磋时需要提起某件事、某个人等，最大限度的保证不提人名、地名等。遇到我需要帮助的同修，优先选择共同学法、共同练功。
至于切磋，
如果实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需要借助别的同修的力量，也要多加权衡，要不要、要谁，先与需要帮助的同修征求，不要贸然带去。再就是并不把自己知道的一股脑全拖出来，而是只把相关的、需要帮助的、可能帮到的、可以说的、不得不说的、对未来不会有影响的简单介绍。一句话，绝对不会把自己认识的某一同修说给其他同修，或介绍他们认识或贸然带着到访。但是在知道有不认识的同修被迫害需要帮助时，情况紧急时，我也会请其他同修带着我
贸然造访。
我个人认为类似于注意安全与加强正念的关系，同修见面尽量多的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教技术、商量营救、讲真相等事，切磋不能成为主体， 绝不能把说话、谈自己、关心、谈同修等当作主体，绝对不能。帮助误在病业中、惰性中、游戏中、生意中等的同修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坚持默默长时间集中发正念，帮助清理的同时拿出自己的慈悲与耐心，尽量的安排时间共同陪带着学法，共同练功发正念，适当结伴讲真相救人。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想写此文好长时间了，但方方面面的干扰，特别自己的执着，总不能成文。今天写了，似乎也没有把自己要表达的表达出来，也许层次所限，认识与表达本就不到位，还希望慈悲指出，默默圆融，也希望个别同修不要对号入座。按照师父在
《弘引
融法》中告诉我们的，共同精进，前程光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同修被绑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日。2020年七月以来，邪党开始以清零为借口，在各地出现大规模的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件。明慧网每天都有同修被绑架、骚扰的消息。有的同修被绑架后，因为各种原因，不知道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哪里，是哪个部门、哪些人干的坏事，迫害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时候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及时请到律师，了解到相关的迫害信息。针对这些问题，浅述我弟是如何做的，供同修参考。第一部分，同修被绑架后，如何找人在哪里？一、拘留所。同修被绑架后，一般会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或洗脑班，非法关押，实施迫害。本地同修了解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后，可以先去本地各个拘留所去找人。一般到拘留所门口问门卫，门卫就会帮你查询，还会告诉你什么时间，是哪个派出所送来的，以及办案警察的名字，被关押多少时间，同修的状态如何，门卫都会说的。这种找的过程，还会了解到明明是同修辖区派出所绑架的人，但是是另外一个派出所送到拘留所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本地辖区派出所绑架同修后，将人卖给别的派出所完成任务。以前知道的是抓一个人给别的派出所是500元。其实就是明明知道同修在哪个拘留所，也应该去查询一下比较好，就能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同修被绑架了，被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二、看守所。如果拘留所找不到，就去当地的看守所，以送东西为名去查。有些地方的看守所需要微信扫码，需要身份证，在送东西的窗口说要给某某某送东西，看守所警察就会在网上查某某某是居住在什么路多少号的，同修就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找的人。如果家庭住址、门牌都符合被绑架同修的住址，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就会知道被绑架同修在看守所的几队几号室。第二部分，同修被绑架后，如何确定案件到了哪一个阶段，如何找是哪里的警察干的坏事。一、一般同修被绑架后会被行政拘留，就会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所以同修被绑架后 本地同修应及时去当地拘留所找人，找不到人的时候，如果同修出事超过7天，本地同修需要去当地的检察院去查询案件的进展。公安刑事拘留一般是3到7天，最长是7天，例外是30天。以前大法弟子的案子都会是刑事拘留的最长时间30天。在30天至37天内，检察院非法批捕。所以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经常会提到37天很关键。本地同修整体配合得好，37天内检察院不予批捕，公安就必须放人。但是今年以来，我地出现同修被绑架后时间不长，法院已经对同修非法庭审。近日我去检察院查询另一位同修的案件，发现案件在第7天就向检察院提起批捕申请。检察院在接到批捕申请第6天做出了非法批捕决定书。现在同修的案子还在公安阶段，检察院等待公安移送卷宗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所以当同修出事已经到第7天的时候，本地同修一边在看守所等地找人，一边找本地的检察院去查询，去找案件管理中心，就说是查查案子。工作人员一般都会问是家属吗，登记一下，也不看身份证，然后根据家属提供的姓名就会查询。如果案子确实到了检察院，工作人员会说什么时间到检察院的，现在是批捕阶段，是否批捕也会说，也会告诉家属在检察院是7天时间。如果问某某分局法制科送来的材料吗，不是派出所吗，这种问法确定是不是同修辖区公安分局干的坏事。工作人员的回答我们就会知道是哪一个公安分局的国保干的坏事了。我们在做后期的营救时，即使不知道具体参与迫害的那个国保警察也没关系，我们直接找国保大队的大队长、分局的法制科，还可以直接针对分局的局长。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国保警察出面绑架同修的，都是受到上面这些人的指使，所以同修不要现在不知道具体参与者是谁就觉得束手无策。如果在检察院查不到，那么就说明案件还没有到检察院，超过3至7天后，那么基本被绑架同修被非法刑事拘留的时间可以确定是30天了。公安给检察院提起批捕申请的时间就是第31天，检察院会在7天内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我在检察院的案件管理中心查询案子的时候，发现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案件不依法办理，不知道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检察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对案件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隐瞒的。每次见到这些人，他们都按照正常的程序帮我查。特别听到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也抓，觉得不可思议，还说这样的人一般不会拘押，会采用监视居住等。故而同修去查询案件的情况不要有什么顾虑，查询完还可以针对我们案子的具体情况讲真相。二、法院阶段。本地同修找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查询，得知案件已经移送到法院，那么同修到法院后直接找刑事庭的内勤电话，找不到可以随便打一个刑庭法官的电话，麻烦对方找一下刑庭的内勤，我们要查一下自己的案子情况。一般接电话的法官会告诉你内勤的电话，让你直接去打，找到内勤就说您好，我想查查某某的案子是不是已经到法院了。如果对方说就是到法院了，那么就问麻烦问问这个案子是哪个法官在办理，内勤会告诉你，一个是案子刚到，庭长还没有分下去，一个是哪一个法官在办，还会告诉你这个法官的姓名、办公室电话。如果没有收到法官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我们还可以在电话中问，内勤都会说的。有些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内勤不知道这个案子，因为检察院把案子移交到法院后，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这个事，然后由这个部门将案件往各个庭上送，这也有个时间。如果内勤查不到，可以问 检察院说已经移送过来了，内勤就会告诉你有可能案子还没送到刑庭。三，关于请律师的认识。同修被绑架后，可能由于家属的不配合，在委托律师的时候有点难度，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就以朋友的身份去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讲述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律师愿意接受委托更好，不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去别的律师事务所，以请律师会见为由给律师讲真相。第三部分，同修被绑架后，本地同修对发生的迫害事件要有正确的认知。近几年，总是听到同修说，某某某出事前就跟其交流过了，让他好好找自己，一定自己有什么问题。有的说，某某出事前状态就不好，让他注意一点，多发正念，还是没听进去。有的说，那个人经常出事，有乱法的因素，有对三退人数的执着，有对迫害的认可等等。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现同修一般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对参与营救同修的事情表现都很消极无奈，很多人是观望的态度，使营救项目总是会出现停滞，表现上是整体配合跟不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一份2015年12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孟建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等人的讲话，及中央防范办有关会议精神传达提纲的所谓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中提到了如何迫害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以及后期的敲门行动等等都涉及到了，还提到了对宣传力度的加大，要求各部门单位积极配合610实施迫害，通过宣传和网络让民众也参与其中，并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将迫害贯穿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和社区矫正各个环节，为了达到让全民参与其中，将此迫害恶行纳入各部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其中还有一项是吴某教创建要持续加大力度。这份文件里对每一年里如何实施迫害都有他们具体的目标和具体的操作方式，今年所出现的清零骚扰实际在这份文件里就有提及。针对这份文件，各省也将文件内容作为自己省内迫害法轮功的工作要点向一些部门转发，并要求严格保密。转发的文件中又有各省根据自己省内的情况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具体恶行。引述这个文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邪党如何的邪恶，而是对大法弟子每一次迫害的背后，邪灵是针对所有的大法弟子的，是为了毁掉所有的众生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迫害被绑架的同修。故而希望还存有某某同修有执着、有漏、有问题才会被绑架的同修，不要站在观望的角度去看同修被迫害的事，那是对你我的迫害，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是对佛法的亵渎和对佛弟子的迫害，是对众生的迫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心伪善的陷阱，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日。记得2019年9月份，本人到一位乡下农村 A 同修家去办事。 A 同修跟我说，镇上政法委人员前两天来家里让他们夫妻俩写三书，他们听了 A 讲的基本真相后走了，态度也挺好。我问他可不可以把事情在网上发表，让同修们再给那些人讲讲真相。他说不行，一上网他们就知道是他找人上网的。2020年3月份，同修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去他家一趟。 我马上坐车到同修家。进屋后发现同修躺在炕上，脸色发黑，有点脱相的感觉。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上回跟我说了假话。镇政府人员以及村支书到他家去了好几次，每次态度都挺好。后来他们夫妻都写了三书，怕曝光再被迫害，所以没敢说。现在被烂鬼迫害，才认识到自己错了，希望我能帮助上网发表严正声明。于是我帮助同修夫妻俩整理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整理好后，同修从炕上也能下地了，脸也变得好看了，恢复正常了。事情过去半年多后，镇上一位同修 B 说政法委人员又找他了，态度特别好。同修跟他全面讲了真相，他也说他不反对大法，只不过是上面压下来的工作不得不走过程。我问同修用不用上网曝光，请同修帮忙讲讲真相。同修说不能，他人很和善，已经明白了真相，如果上网他就知道是我做的，容易把他推向对立面。后来这个政法委人员通过同修的不修炼的家人对同修施压，迫使同修同意在三书上签了字。后来我找有家属在镇政府上班的同修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说此人是为了想能提副科级进镇领导班子才这样卖力接下政法委这事儿。他本人其实是管计划生育的，真相同修没少讲，三退他也做了，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可他就是表面上答应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连本单位同事及家属都不放过，让告诉同修们不要被此人的伪善所欺骗。就在我准备写稿的前一天，又有同修 C 说镇政法委人员上他家去了，态度很好，是来听真相来了，是为了应付协党的清零行动。他跟他讲了真相，他没再说啥就走了。我告诉同修不要被伪善所迷惑，赶紧加大力度发正念。这次我没问同修是否曝光，直接上网成文。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望江镇镇政法委人员魏铁峰，电话 138-4546-4677。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号。宇宙中的一切众生都在正法中，我们是注视正法的大法徒，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要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就得融于法中，在法中明晰法理，修好自己的同时注师正法。有一次 A 同修被抄家了，这个同修到我家来说，哎呀我修得不好啊，家里乱套了，老伴儿也骂我，闺女也反对我，原来都不反对的，就因为我被抄家了，这下大家都反对我，家里像炸了锅一样，哎呀谁也不怨，都怪我自己没修好造成的，害得来抄家的警察还犯罪了，家人也造业了，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他唉声叹气的一直在自责。我听了后拉着 A 同修说，大姨呀，这些坏事都是邪恶干的，是旧势力干的，不是大法弟子干的，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师父没有安排这种迫害，那你说都是你干的，都是你造成的，那个邪恶就没罪了，邪党也没有罪了，警察就更没有罪了，全是大法弟子的罪，是吧？你想想能这样理解吗？ A 同修不说话了。我说，大姨啊，是谁做的坏事就是谁做的，不要都揽在自己身上，而且师父正法是有标准的， 谁做的，谁承认的，谁得承担，这是罪呀。这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谁能承担得起？你怎么能揽在自己身上？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正法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呢？是谁坏呢？是邪恶太坏了，他利用了大法弟子的善，钻了大法弟子的空子。大法弟子哪儿做得不够标准，我们会在大法中修，而不是在他安排的这个磨难中修。所以这个罪不应该由大法弟子来承担。大姨啊，千万千万别承认啊，那个旧势力也为了推脱责任，还在冠冕堂皇地掩盖着呢。你这一承认，他更有理由了。你看看，他自己都说是他干的，这是他自己要的，他认为他自己没修好造成的，他想要的我给，这不是错吧？ A 同修恍然大悟，哦，还有这个事儿啊，那我不能承认。是啊，这个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太大了，我们千万不能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不是连那个磨难的本身我们都得否定，连这个迫害的本身我们都不能承认呢？ A 同修说，对呀，不能承认。所以我们在修炼中要分清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作为我们每个人在修炼过程当中都应该正确的认识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怎么看你们所经历的磨难和考验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他要是没有那么大的业力，就绝对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难。要清醒地分清个人修炼与邪恶迫害法是两回事，这一切的安排给大法造成的干扰，要强加给我与法什么是绝对不能认可的，所以他们要承担他们干的一切。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宇宙的众生都在正法当中，所表现的一切可能都会体现在人这儿，因为我在人这儿做。我们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痛苦，所承受的磨难，我告诉大家，不只是针对个人修炼，是由高层生命借着学员有业力和提高为由，利用低层败坏了的生命进行迫害，从而考验大法的因素。其实对正法来讲都是破坏。大家不只是在承受人给你们制造的磨难，因为你们有修炼好的那一面，你们是伟大的神，很高很高层次的神都在考验着你们，所以今天的事就变得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么一个磨难。这是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上去认识它。在修炼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利用这次机会在法上修自己。当你的心性提高上来的时候，就是邪恶解体的时刻。当你在法上识破旧势力的安排时，才能不被旧势力牵着走，才能更好的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在《经济要旨三也棒喝》中说，迫害发生了，那我就利用其为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否定迫害，从中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
这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决定着大选中得救人数》一文中写道，对待美国大选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早些时候部分同修认为川普是神定的，必然终会获得胜利，所以不用给川普发正念。当看到世尊新经文大选后，才意识到给美国大选发正念不是参与政治，而是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对神的安排的干扰。还有一点是，在经历了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从内心深处渴望结束迫害，渴望能扬眉吐气，渴望能圆满的心等等等等，都掺杂在了这场大选中。要做到完全不被带动也的确很难。例如依赖常人之心， 我们过去都盼望朱镕基能接替江魔头，好给我们平反，结果使结果反而更糟。习近平上台后拍苍蝇打老虎，废除劳教制度，使一批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得以提前释放。也有些人认为习近平可能就是预言中的未来天子，当时大家对习近平普遍都有好感，甚至有人把他看得很高，结果习与过去判若两人。美国大选，我们既希望舞弊的曝光，司法部长要求调查舞弊案，高等法院对诉讼案的判决，结果川普身边的支持者出现背叛等等。修炼是无知的，再次学习师父新经文致台湾法会的内容。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说，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一文中写道，大法学员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关系，这是大法给修炼者开创的一个在常人中正常修炼的环境，应该是促使我们更加精进的因素，而不是成为羁绊的捆锁与缆绳。但是在中共恶党一次次的所谓测试中，有的人却妥协了，叫他签字他就签字，叫他干啥他也干啥。也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刻，他不是听大法的话，他还是听邪党的话，邪党叫干啥就干啥。为什么呢？因为听邪党的话可以得到实惠，可以有暂时的安逸环境。所以那些总是做不好的人，我们既得提高心性，又得明白高层次的法。我们对家人是慈悲还是人情？这其中心性的差别是很大的。人来世的目的是什么呢？什么是真正的为家人好呢？师父已经都讲了，我们信不信呢？可以再学一学红吟，背下来，平时多提醒自己，提高对法的悟性，那才能做到真的为家人好，为众生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疫情期间心系众生》一文中写道，众生在危难中，小区被封，大法无边，心正就会显神奇。解封前，我为了与同修联系更多救人，决定晚上去附近同修家，边走边发正念，任何人阻挡不了我与同修见面，请师父加持我，让我隐身。来到同修小区门口，有很多人，我坚定一念，让他们看不见我，我就直接往里走。到了同修家，他们惊奇地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说，是走进来的。我们很长时间未见面，我们高兴地商量救人要用的东西及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狂风暴雪挡不住救人的脚步》一文中写道，十几年的讲真相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我出去时只看人，不看哪有摄像头。看人是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在大劫难前救人。偶尔浮出看摄像头的心，我立即接替他，并被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我边走边背，越背心里越踏实。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我悟道，大法弟子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已经出三界不归三界管了，摄像头照不到我。十几年来，我一直坚持出去救人，边走边发资料，心中没有摄像头，更没有什么高清摄像头的概念。救人也没有敏感日，每逢警察、社区人员大面积骚扰或同修遭绑架，有的同修说外面紧了，暂时不出去了。家里亲人也劝我在家待几天，先别出去了。对我来说，没有敏感日，照样出去发真相资料或讲真相。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流离失所的同修更要注意手机安全》一文中写道，近几年本地发生几起流离失所同修被绑架的事都与手机安全有关系。例如 C 是从外地到本地流离失所的老同修，曾在监狱里吃很多苦，正念很强，因经不起警察频繁骚扰，他流离失所到本地，租的房子很偏僻，本地同修都很难找到他。有一次 C 当地的几个便衣警察在 C 租的房子附近转悠，这情景正好被一个路过的同修看见了，同修认识其中的一个警察，赶紧把这事通知了 C。 为什么 C 住得很偏僻，警察却能准确找到他的位置呢？也是手机的原因。 C 的孩子在外地，他偶尔跟孩子联系一下，平时手机也不带在身上，警察是通过 C 的亲戚知道 C 的孩子的手机，然后监控到 C 的位置。可见只要一部手机在身上，你住得再隐蔽都是公开的。本地这种现象还有好几起，只写出几例，意在提醒流离失所的同修要有这方面安全意识，走稳自己的路，别让师父操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明真相的世人是活传媒》一文中写道，每一个真正明白真相的世人就是一个活传媒。这几年来我都在利用此种方式传真相，尤其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利用明真相的世人帮助传递真相，更显出了它的优势。比如我准备了将近200多份真相资料、真相护身符、二维码卡片、真相台历等，先后分别送到了弟媳家和大姑姐家，他们都愿意去分发这些救人的真相资料。我想他们的亲朋好友接到他们发出的真相资料，对方肯定会很珍惜的，因为这是他们最亲的亲人给他们的，他们会更加珍惜，也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对弟媳说明赠送真相资料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叮咛弟媳一定珍惜真相资料，不能浪费等。弟媳很接受，也非常愿意赠送给他的亲朋好友。事后弟媳都说我给的真相资料太少，不够分的。再比如一个多年不见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要来我家玩，我又用同样的方法给他备好了一些真相资料、真相护身符和二维码卡片、真相台历等。同事自己还提出给他要好的同学也捎一份，因为是朋友给的东西，大都会接受。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每刻都很关键、很珍贵、不能懈怠》一文中写道，尽管听到看到有同修被绑架骚扰、抄家收走大法资料、大法书籍、给同修录像等现象，也没带动我的心，没被干扰。尽管各乡镇也接到上面协令，由乡镇转到各村屯，以至每家每户抓到大法弟子有奖，太邪恶了。城里也是如此，一级一级地往下传，一直传到物业。但我们把邪恶看小，把自己看大，心系众生，克服种种困难，仍然奔波在农村的集市上，每去一个集市都不断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的一切干扰，救着有缘人。我们每天都按集市走，去讲真相，救众生。我们有时三个同修去，有时四个同修去，每天都能救100人左右。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体会救人中正念的作用》一文中写道，我悟到我们在做正事救人的时候是可以隐身的，让坏人看不见。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而这个身体经过转化之后，在常人中和常人一样，常人看不出来，他又可以穿越空间。我们是修佛的，只要我们大法弟子真正的信师信法，发出的是神的正念，就能得到师尊的加持。我听见一些同修说，在车站检查行李或身份证时，在紧急关头脱险时，他们关键时刻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求师父给下上罩，让他们看不见我。邪恶走到他们跟前，跟没看见他们一样，因为这一念是神的正念。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